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94项行动呼吁
声明，此中文版由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翻译，是本机构对原住民真相与和解表示关注和作出贡献，让加拿大华人和移民社区用母语去理解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报告的94项行动呼吁。如有任何歧义，请以英文原版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Calls to Action 为准。在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网页 nctr.ca 查看。行动呼吁，为纠正寄宿学校的历史问题，以及促进加拿大与原住民的和解进程，真相及和解委员会发出下列行动呼吁：
历史遗留问题、儿童福利。
第一点，我哋呼吁联邦、省、地区及原住民政府透过以下五方面，致力减少喺寄养系统嘅原住民儿童人数：一、监督同评估关于疏忽嘅调查；二、为原住民社区及儿童福利组织提供充足嘅资源，以确保原住民家庭在安全的情况下共同生活，并确保儿童无论居住在什么地方，仍然能够生活在文化互相包容的环境当中。三、确保社工及其他从事儿童福利调查工作的人士，就有关寄宿学校历史及其影响，以接受适当的教育和培训。四、确保社工及其他从事儿童福利调查工作的人士，就提供原住民社区及家庭康复治疗方面有更适合的解决方案，以接受适当的教育和培训。五、要求所有儿童福利决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寄宿学校的情况及其监护人带来的冲击。
第二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与省级及地区政府合作，准备及出版有关受监护的原住民儿童数目，包括第一民族因纽特媒体师的年度报告，与非原住民儿童的数目作对比，同时就被接管原因儿童福利机构用于预防及照顾服务的总开支，以及各种介入措施的有效性上作比较。
第三点，我们呼吁各级政府确切执行佐敦原则。
第四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制定原住民儿童福利法案，订立原住民儿童被拘捕和监护案的全国标准，并包括以下三个原则：一、确认原住民政府有权建立及维持自有的儿童福利机构；二、要求所有儿童福利机构及法院在做出裁决前必须考虑原住民寄宿学校历史遗留的问题；三、在安排暂时或永久监护原住民儿童时，必须优先考虑原住民的文化适合性。
第五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地区及原住民政府为原住民家庭制定适合他们文化的育儿项目。
教育。
第六点，我们呼吁加拿大政府废除加拿大刑事法第43条。
第七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和原住民团体共同制定策略，消除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的教育和就业差距。
第八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消除原住民第一民族的儿童在保留区内外教育拨款上的差别。
第九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准备并发出年度报告，比较对居住在保留区内外第一民族的儿童教育拨款，以及加拿大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情况。
第十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在征得原住民同意并能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草拟新的原住民教育法。新教育法应该确保拨款充足，并且包括以下七个原则：一、提供足够拨款，落实在一代之内消除教育成果里面已被确实的程度差距；二、提高教育水平和成功率；三、发展适宜原住民文化的课程；四、保护原住民语言的权利，包括将教授原住民语言定为学分制课程；五、 提供家长及社区参与、管理和监察教育系统的机会，就好像在公立学校里面的系统一样。六，令到父母能够全面参与子女的教育。七，尊重和遵守与原住民条约的关系。
第十一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提供充足的拨款，尽快处理原住民学生寻求专上教育机会的积压个案。
第十二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地区及原住民政府为原住民家庭提供适合他们文化的学前教育项目。
语言和文化。
第十三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承认原住民权利，包括原住民语言权利。
第十四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颁布原住民语言法案，包含以下五个原则。一，原住民语言是加拿大文化和社会的一个基本和宝贵的元素，迫切需要受到保存。二，保障原住民条约里面有关原住民语言的权益。三，联邦政府有责任提供充足的拨款，复兴和保存原住民语言。四，原住民及其社区是最有能力领导和处理有关保护、复兴和强化原住民语言和文化的事宜。五，有关原住民语言的拨款政策必须反映原住民语言的多元性。
第十五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透过咨询原住民团体，委任一位原住民语言专员，该专员需协助推广原住民语言，并汇报联邦拨款用于有关原住民语言政策上的恰当性。
第十六点，我们呼吁专上学院设立原住民语言的大学本科及专科以上的学位和文凭课程。
第十七点，为帮助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及其家庭恢复被寄宿学校制度取缔的原有姓名，我们呼吁各级政府豁免为期五年更改姓名的行政费用，当中包括修订身份证明文件，如出生证明书、护照、驾驶执照、医疗卡、原住民卡和社会保险号码。
健康。
第十八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地区及原住民政府承认现时加拿大的原住民健康情况是基于前加拿大政府的政策，包括寄宿学校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并且承认和实施原住民在国际法、宪法以及原住民条约下应有的医疗保健权利。
第十九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在咨询原住民后订立可量度的目标，以确定和消除原住民社区与非原住民社区健康情况的差距，并出版年度进程报告和评估长期趋势。上述行动指标应该集中在下列各方面：婴儿死亡率、孕妇健康、自杀率、精神健康、癖瘾、寿命、出生率、幼儿健康问题、长期病患、疾病和意外受伤个案，以及提供适当医疗服务。
第二十点，为解决住在保留区以外原住民的司法争议，我们呼吁联邦政府承认、尊重和处理梅蒂斯、因纽特和居住在保留区外的原住民的个别健康需求。
第二十一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为现有和新的原住民治疗中心提供持续拨款，以处理寄宿学校所造成的身体、心灵、情感和精神上的伤害，并且确保拨款优先给予努纳维特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治疗中心。
第二十二点，我们呼吁在加拿大医疗保健系统里面具影响力的人士确认原住民治疗方法的价值和实行，就原住民病人的要求，使用原住民治疗方法时与原住民治疗师及长老合作实行。
第二十三点，我们呼吁各级政府有以下三个行动：一，在医疗保健领域增加原住民专业人士的就业数量；二，在原住民社区内保持原住民医疗保健诊所的数量；三，为所有医疗保健的专业人士提供文化认知能力的培训。
第二十四点， 我们呼吁加拿大的医学院和护理学院要求所有学生修读有关原住民健康问题的课程，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和遗留问题、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原住民条约权与原住民权，以及原住民教育与医疗方法，并必须接受跨文化认知、冲突解决、人权、反种族主义方面的技能培训。
司法公正第25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制定一项书面政策，重新确定在民事诉讼中，当政府由于自身利益成为潜在的或者实际上的一方时，皇家骑警必须有刑事调查的独立性。
第26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和地区政府审查和修订诉讼时效的法规，以确保政府就原住民提出的历史虐待诉讼时不会受诉讼时效限制。
第27点，我们呼吁加拿大法律协会联盟确保律师得到适当的跨文化认知能力培训，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和遗留问题、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原住民条约权和原住民权利、原住民法律、原住民与主权关系等，并必须接受跨文化认知、冲突解决、人权、反种族主义这方面的技能培训。
第28点，我们呼吁加拿大法学院要求所有法律学生修读有关原住民法律问题的课程，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和遗留问题、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原住民条约权和原住民权利，以及原住民教育和医疗方法，并必须接受跨文化认知、冲突解决、人权、反种族主义方面的技能培训。
第29点，我们呼吁各政党，特别是联邦政府和原住民寄宿学校和解协议外的起诉方，共同有效地利用根据双方同意的事实下协商解决法律上的争议。
第30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和地区政府承诺在未来十年内解决原住民被关押人数比例过高的问题，并且发表详细的年度报告，作为监察和评估该事项的进程。
第31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和地区政府提供充足和持续的拨款，以便实施和评估对原住民罪犯采用社区制裁、建立更适合的代替监禁方法，并应对有关潜在的犯罪因素。
第32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修改刑事法，容许审讯法官基于提供的理由避免使用强制最短刑期，同时亦都限制法官使用有条件判刑。
第33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和地区政府确认应要处理和预防胎儿酒精症候群的迫切性，并且以适合他们文化的形式和原住民一起合作筹划预防胎儿酒精症候群的项目。
第34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和地区政府在刑事司法系统中进行改革，有效地应对患有胎儿酒精症候群违法者以下四个需要。一、为法庭提供更多的社区资源和权力，确保正确地诊断胎儿酒精症候群，并且确保能为胎儿酒精症候群患者提供社区支援。二、为受到胎儿酒精症候群影响的罪犯制定法定豁免，免除入狱的强制最短刑期。三、提供社区、惩教和假释的资源，优化胎儿酒精症候群患者在社区里面生活的能力。四、采用适当的评估机制来衡量上述措施的效率，并确保社区安全。
第35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消除在联邦惩教系统中增加额外的原住民治疗中心事情上的障碍。
第36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和地区政府与原住民社区一起合作，为滥用药物、家庭暴力和克服曾经被性虐待影响的囚犯提供与原住民文化相关的服务。
第37点， 我们呼吁联邦政府在中途宿舍和假释服务上为原住民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
第38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地区和原住民政府在未来十年内致力解决被关押原住民青少年人数比例过高的问题。
第39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制定全国性计划，以收集和公布原住民罪案受害者的数据，数据包括谋杀和家庭暴力。
第40点，我们呼吁各级政府与原住民共同创立足够拨款，并且能提供帮助原住民受害者容易接触到的项目和服务，而这些项目和服务必须有适当的评估机制。
第41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经咨询原住民组织，筹组公开调查，探讨原住民女性和女童受害者比例过高的成因和补救措施。询问权限包括：一、查询失踪和被谋杀的原住民女性和女童；二、探讨和寄宿学校跨代遗留问题的连贯性。
第42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和地区政府承诺按照原住民条约权利和原住民权利、1982年宪法和2012年11月加拿大认可的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确认并执行原住民司法系统。
和解，加拿大政府和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
第43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地区和市级政府全面采纳和执行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作为和解的框架。
第44点，我们呼吁加拿大政府制定全国行动计划、策略和其他具体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的目标。
皇家公告与和解盟约。
第45点，我们呼吁加拿大政府代表全体加拿大人与原住民共同制定皇家和解宣言，由加拿大官方发布。公告建基于1763年英国皇家宣言和1764年尼亚加拉条约基础上，并重申原住民与主权之间的关系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宣言需要包括和不限于以下四个承诺：一、否定欧洲国家合理化拥有原住民土地和人民主权的概念，例如发言理论和无主之地理论；二、承认和实施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作为和解的框架；三、更新和建立原住民条约关系，需要基于互相认同、互相尊重以及共同承担责任，以延续该关系的原则；四、协调原住民和加拿大官方的宪法和法律秩序，确保原住民在联邦中有充分参与，包括承认和整合原住民法律和法律传统，在谈判和履行进程上配合原住民条约、原住民产权和主张其他建设性的协定。
第46点，我们呼吁原住民寄宿学校安置项目协议各替约方制定和签署和解文约，文约会确认合作的原则落实在加拿大社会，以进一步达至和解，包括和不限于以下六个原则：一、重申各替约方对和解的承诺；二、否定欧洲国家合理化拥有原住民土地和人民主权的概念，例如发现理论和无主之地理论，改革沿用这些概念的法律、管治架构和政策；三、充分采纳和执行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作为和解的框架；四、基于互相认同、互相尊重的原则以及共同承担责任以延续该关系的原则，更新和建立原住民条约现在和往后的关系；五、容让之前被排除在原住民寄宿学校安置项目协议以外的人有机会签署和解盟约；六、容许新的替约方能签署和解盟约。
第47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地区和市级政府否定欧洲国家合理化拥有原住民土地和人民主权的概念，例如发现理论和无主之地理论， 改革沿用这些概念的法律、管治措施和诉讼策略。
和解协议替约方和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
第四十八点，我们呼吁和解协议的教会团体、其他在加拿大未参与的宗教群体以及跨信仰的社会公义团体，正式采纳和执行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的原则、规范和标准，并以此作为和解的框架，包括和不限于以下四个承诺：一、确保他们的架构、政策、规划和实践方法可以遵守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二、尊重原住民宗教事务上的自主权利，包括实践、发展和教育他们自有的精神和宗教传统、风俗和仪式，与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的十二点一项所述一致；三、参与持续的公开对话和以行动支持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四、所有宗教派别和信仰团体在2016年3月31日前发表声明，他们会怎样实践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
第四十九点，我们呼吁仍未采取行动的所有宗教派别和信仰团体否定欧洲国家合理化拥有原住民土地和人民主权的概念，例如发现理论和无主之地理论，
在司法系统中公平对待原住民。
第五十点，根据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与原住民团体合作，拨款建立原住民法律制度，以便制定、使用和了解原住民法律，参照加拿大原住民独特的文化，寻求司法公正。
第五十一点，我们呼吁加拿大政府作为信托人，履行其责任，就原住民族权和条约权的范围和程度，以透明的机制公开所有制定和执行或有意向执行的法律观点。
第五十二点，我们呼吁加拿大政府、省和地区政府以及各法院采用以下两个法律原则：一、若原住民原告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区域申诉，政府或法院应受理原住民产权的索赔；二、当原住民产权被确定后，对这个权利主张有限制的一方有责任去证实这个观点。
全国和解委员会。
第五十三点，我们呼吁加拿大国会咨询并与原住民合作，制定法律以建立全国和解委员会。该法制下，和解委员会是独立的全国性的监督团体，其委员由加拿大政府和全国性原住民组织共同任命，由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组成。委员会的权限包括和不限于以下四项：一、监督、评估及每年向加拿大国会和国民报告加拿大政府在道歉后的和解进程，确保今后政府继续负责维持与原住民的和解关系；二、监督、评估及每年向加拿大国会和国民报告普及至加拿大社区各级各部门的和解进程，包括执行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行动呼吁；三、开展并执行多年度全国和解行动计划，包括研究和政策制定、公众教育项目和资源；四、促进公众对话、公或私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公众的和解行动。
第五十四点，我们呼吁加拿大政府持续多年度拨款给全国和解委员会，保证该委员会有足够的财政、人力和技术资源开展工作，设立全国和解信托基金，以推动和解进程。
第五十五点，我们呼吁各级政府向全国和解委员会提供年度报告或所有最新的数据，以便报告和解的进程。报告或数据包括和不限于以下七项：一、与非原住民儿童比较，原住民儿童包括媒体私人和因纽特人，接受监护照顾的人数、被接管的原因以及儿童福利机构 用于预防和照顾服务的总开支。二、比较保留区内外的第一民族儿童教育拨款。三、与非原住民比较加拿大原住民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情况。四、提供为消除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社区之间差异的进展，提供健康指标数据，如婴儿死亡率、孕妇健康、自杀率、精神健康、癖瘾、寿命、出生率、婴幼儿健康问题、长期病患、疾病和意外受伤，以及保证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五、在未来十年之间，为原住民青少年被监护接管的人数比例过高问题提供进程报告。六、有关降低原住民受害者比率的进程报告，数据包括谋杀、家庭暴力和其他罪行。七、有关在司法和惩教系统中原住民比例降低的进程报告。
第五十六点，我们呼吁加拿大总理正式回应全国和解委员会的报告，发布原住民现状年度报告，提供促进政府和解计划的提纲。
公务员的专业发展和培训。第五十七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地区和市级政府为公务员提供原住民历史的培训课程，包括寄宿学校的历史和遗留问题、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原住民族权和条约权、原住民法律以及原住民与主权关系，并要求接受有关跨文化认知、冲突解决、人权、反种族主义这方面的技能培训。教会道歉与和解。
第五十八点，我们呼吁教皇向幸存者、幸存者家庭和社区道歉，基于罗马天主教会对原住民第一民族恩纽特梅蒂斯在天主教寄宿学校所造成的一切创伤，包括心灵、文化、情感、身体和性虐待。我们呼吁这个报告应参照2010年教皇向爱尔兰被虐待受害者的道歉，一年内由教皇在加拿大发表道歉声明。
第五十九点，我们呼吁和解协议的各教会缔约方制定持续教育计划，确保他们各自的教会会众了解教会在殖民主义、寄宿学校历史和遗留问题中的角色，以及为何向曾经住寄宿学校的学生、他们家人和社区道歉的必要性。
第六十点，我们呼吁和解协议的各教会缔约方的领袖以及所有其他有信仰的群体，与原住民的宗教领袖、幸存者、宗教学校、神学院以及其他宗教培训中心合作，为神职学员、在原住民社区工作的神职人员和职员制定和教授课程。课程包括必须尊重原住民在宗教上的权益、寄宿学校的历史和遗留问题、教会各缔约方在寄宿学校系统中的角色、原住民家庭和社区里面信仰冲突的历史和遗留问题、教会缓解这些冲突和防止精神暴力的责任。
第六十一点，我们呼吁和解协议的各教会缔约方与幸存者以及原住民团体的代表合作，为原住民设立永久性的资金，以提供以下四个项目：一、由社区主管的医治及和解项目；二、由社区主管的文化和语言复兴项目；三、由社区主管的教育和关系建立项目；四、原住民精神领袖和青年的区域对话，讨论原住民的宗教、自主权以及和解。有关和解的教育。
第六十二点，我们呼吁联邦、省和地区政府咨询并与幸存者、原住民以及教育工作者有以下四项合作：一、就寄宿学校、原住民条约、原住民对加拿大在历史上和当代的贡献，按各年龄层编写幼稚园到十二年级学生的教育课程；二、为专上教育机构提供必要的拨款，训练教师在课程入面包含教导认识原住民的知识；三、 为原住民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在课堂上善用原住民的知识和教导方法。四，在政府高层副部长级或以上的职级设立原住民教育部门的职位。
第六十三点，我们呼吁加拿大教育部长委员会对原住民教育事务保持以下四个每年度的承诺。一，就加拿大历史中的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和影响编写幼稚园到十二年级教材和学习资料。二，分享有关寄宿学校和原住民历史教材的资讯和最佳实践方法。三，培养学生在跨文化理解和理心互相尊重的能力。四，就以上各方面确定教师培训的需要。
第六十四点，我们呼吁各级政府为不同宗派的学校提供公共资金，要求学校提供宗教比较研究，研究的一部分必须包括与原住民长老合作探讨，提供关于原住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的教材。
第六十五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通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与原住民专上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全国真相和解中心及其伙伴机构合作，设立有多年拨款的国家研究项目，以推进对和解的认识。
青年项目。
第六十六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为有社区性的青年机构事工提供多年拨款，以开展有关和解的活动，并设立全国性网络，分享信息和最佳的实践方法。
博物馆和档案馆。
第六十七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为加拿大博物馆协会提供拨款，与原住民合作，对博物馆政策和最佳实践方法进行全国的审核，根据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提出不同层面的建议和遵守程度。
第六十八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与原住民和加拿大博物馆协会合作，提供全国性拨款，指定以和解为主题的纪念项目，以作2017年纪念加拿大建国150周年的标志。
第六十九点，我们呼吁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暨档案馆作出以下三个行动。一，全面采纳和执行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和联合国 Joanne Olenicke 原则，原住民拥有不可剥夺的知情权，确认有关寄宿学校侵犯他们人权的原因和真相。二，保证公众能够查阅有关寄宿学校的文献馆藏。三，在寄宿学校的公众教育材料和活动项目上投入更多的资源。
第七十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向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拨款，与原住民一起合作，对档案馆的政策和最佳实践方法进行全国性审核，达到以下两个目的。一，确定遵守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和联合国 Joanne Olenicke 原则的不同层面，原住民拥有不可剥夺的知情权，确认有关寄宿学校侵犯他们人权的原因和真相。二，撰写一份全面执行国际机制的报告建议，作为加拿大档案馆的和解框架。
失踪儿童和埋葬资料。
第七十一点，我们呼吁所有首席死因调查官和省级人口统计局，如果未曾向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供寄宿学校原住民儿童死亡的记录，应该向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提供这些记录。
第七十二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向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调配充足的资源，让中心能够发展和维护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建立的全国寄宿学校学生死亡登记。
第七十三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与教会、原住民社区和前寄宿学校学生合作，建立和维护寄宿学校墓地的网上注册，在可能的情况下设立提供寄宿学校死亡儿童的墓地地图。
第七十四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与教会和原住民社区领袖合作，通知寄宿学校有死亡儿童的家庭关于埋葬地点的资料， 回应其家人适当纪念仪式和标志的要求，或移葬到家乡社区的期望。
第七十五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与省、地区、市级政府、教会、原住民社区、前寄宿学校学生和现时土地拥有者合作，制定和执行策略及规程，目的是为了持续辨认、记录、维护、纪念和保护寄宿学校墓地或其他的埋葬地点。这些包括提供适当的纪念仪式和纪念标志，向死亡儿童致意。
第七十六点，我们呼吁参与记录、维护、纪念和保护寄宿学校墓地的各方，采用符合以下三个原则的策略。一，应由受影响最大的原住民社区带领制定这些策略。二，在制定这些策略的过程中，应该向寄宿学校幸存者和其他原住民传统知识保管人士收集资料。三，在调查墓地前，若需要使用任何潜在冒犯性的检查步骤，必须要尊重原住民礼仪。
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
第七十七点，我们呼吁省、地区、市和社区档案馆与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合作，鉴定和收集有关寄宿学校历史和遗留问题的所有记录，并将有关记录提供给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
第七十八点，我们呼吁加拿大政府承诺在七年内向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拨款1000万元，另外再拨款协助社区研究和记录当地的寄宿学校经历，以及他们对真相、医治和和解行动的参与。
纪念。第七十九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与幸存者、原住民团体和艺术界合作，为加拿大的遗产和纪念活动制定和解的框架，包括和不限于以下三方面。一，修订历史遗址和纪念碑法案，以便在加拿大历史遗址和纪念碑委员会及其秘书处有原住民、因纽特人和媒体私人的代表。二，修改全国历史纪念计划中的政策、标准和惯常做法，将原住民的历史、遗产价值和纪念仪式加入加拿大的国家遗产和历史。三，制定和实施全国遗产计划和政策，以纪念寄宿学校为止寄宿学校历史和遗留问题，原住民对加拿大历史的贡献。
第八十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与原住民合作，设立全国真相与和解纪念日公众假期，向幸存者、幸存者家庭和社区致意，确保公开纪念寄宿学校历史和遗留问题，成为和解进程入面一个重要的部分。
第八十一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与幸存者、幸存者机构和和解协议的其他各缔约方合作，在渥太华委托建造并设立向公众开放且高度显著的寄宿学校全国纪念碑，纪念幸存者以及各家庭和社区所失去的孩子。
第八十二点，我们呼吁省和地区政府与幸存者、幸存者机构及和解协议的其他各缔约方合作，在各省会和地区首府委托建造并设立向公众开放且高度显著的寄宿学校纪念碑，纪念幸存者以及各家庭和社区所失去的孩子。
第八十三点，我们呼吁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建立首要拨款目标，让原住民和非原住民艺术家共同制定策略，协助并制作和和解进程有关的艺术品。
媒体与和解。
第八十四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恢复和增加对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拨款，让加拿大的全国公众广播支持和解，适切地反映原住民文化、语言、观点的多样性，包括和不限于以下三个行动。一，增加原住民节目，包括原住民语言广播。二，增加原住民在广播机构中获得工作、领导职位和专业发展的公平竞争机会。三， 继续对有关原住民和所有加拿大人提供专门新闻报道和网络公开信息资源，包括寄宿学校的历史和遗留问题，以及和解的进程。
第85点，我们呼吁原住民电视频道 APTN 作为独立的非牟利广播公司，提供或由原住民制作的原住民节目，能推动和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方面：一、继续在节目制作和机构文化中发挥领导作用，以反映原住民文化、语言、观点的多样性；二、继续开发媒体新措施、报告和教育加拿大公众，联系加拿大原住民和非原住民。
第86点，我们呼吁加拿大的新闻学课程和传媒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学习原住民历史，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和遗留问题、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原住民条约权和族权、原住民法和原住民与加拿大官方的关系。
体育与和解。
第87点，我们呼吁各级政府与原住民体育名人纪念馆和其他有关机构合作，在全国为公众提供原住民体育运动员的历史故事。
第88点，我们呼吁各级政府采取行动，确保原住民体育运动员能有长期的发展和成长，继续支持北美原住民体育会，包括为举办体育项目拨款，为省和地区级队伍的训练和行程拨款。
第89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修订身体锻炼和竞技运动法，以支持和解，确保其政策包容和尊重原住民。这些政策将推广体育运动作为健康和康乐的基本要素，减少体育参与的阻碍，增加在体育中对卓越的追求，提高加拿大体育运动系统包容性的能力。
第90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确保全国体育政策、项目和新措施包含原住民在内，包括同不限于以下四个行动：一、与省和地区政府合作，使用并持续拨款给原住民社区体育项目，这些体育项目反映原住民文化和他们传统体育的多样性；二、为原住民体育运动员设立优秀体育运动员发展项目；三、为教练、训练者、体育活动官员设立与原住民文化有关的项目；四、设立关于反种族主义意识和培训的课程。
第91点，我们呼吁国际体育会、如奥运会、泛美体育会、英联邦运动会的官员和主办国家，确保尊重原住民的领土礼节，确保本地原住民社区能参加及参与体育会的全面策划过程。
商业与和解。
第92点，我们呼吁加拿大的企业界采用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作为和解的框架，在有关原住民、原住民土地和资源的企业政策及商业活动中，应用宣言的原则、规范和标准，包括同不限于以下三个原则：一、在开展经济项目之前，承诺与原住民进行有效协商，建立互相尊重的关系，在项目实施前先知会原住民和得到他们的知情同意；二、确保原住民在企业界获得工作、培训和教育的公平机会，确保原住民在经济发展项目中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利益；三、为管理人员和员工提供有关原住民历史的培训，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和遗留问题、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原住民条约权和族权、原住民法和原住民与加拿大官方的关系等。这些项目必须包括跨文化能力、解决冲突、人权、反种族主义这几方面的技能培训。
加拿大新移民。
第93点，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与全国原住民团体合作，修改加拿大新移民资料指南及公民考试内容，以反映加拿大不同原住民的广泛历史，包括原住民条约、 和寄宿学校历史。
第九十四点，我们呼吁加拿大政府用以下宣誓内容代替现有的公民宣誓。我宣誓或申报将忠实地效忠加拿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她的后嗣和继任者，并将切实遵守加拿大的法律，包括原住民条约，且服行作为加拿大公民的责任。